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一段时期以来呢，河南少林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释永信的丑闻被不断的曝光，那么包括蒙骗大众、玩弄女性、侵吞财产，还有养私生子等等等等。有人说释永信是市场营销的天才，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但也有人批评他道德败坏，是中国社会一切向前看的畸形产物。释永信被举报是否显示中国正在爆发一场道德危机？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还有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的各大媒体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几乎是每天都会爆出有关这个释永信丑闻的这个最新进展还有细节哈。那么这个事件是一直在不断的发酵，那么为什么先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为什么这个少林寺方丈被举报这件事受到了中国媒体还有这个普通百姓的这种这么高度的关注呢？
首先我要指出一点，就是说媒体这么高度的关注，按照中国现在舆论管控的现状来看，按理说是早应该被喊停，这次没有被喊停，我觉得里头有一些很特殊的因素。至于普通民众为什么对这个议题那么感兴趣，当然这个事情从7月25号市政一冒头开始举报到现在，里头包含了无数的狗血的剧情，例如私生子，例如情妇，例如挪用公款，例如包庇罪犯，什么行贿官员，这个基本上是一部连续剧美剧的素材，并且随着举报层级的一旦不断的加深，我们可以看到连公安局内部的笔录，包括10年前2004年前的笔录，都被披露了出来。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举报人他背后也有可能隐含着很多的政商关系在这里头，所以其实老百姓或者媒体当然是会睁大眼睛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谢谢温先生。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就是说想请您就是说来谈一谈啊，简单谈一谈，就是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有刚才这个也谈到，就是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些解读就认为实际上这是释永信和举报他的人的一种就是说在利益方面的一种就是博弈，就是两个人就是互掐，那么现在就是搞得就是不欢而散，那么狗咬狗了。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就谈到，就是说中国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发生一个举报事件的时候呢，那么不先查这个被举报人，那么先要查一查这个举报人到底是谁。那么您怎么来看怎么看这个现象，就是说先请您谈一谈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对，第一了，我同意就是刚才温云超的一个估计了。那么这里边呢有很大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当然就涉及到权力，涉及到政治。那么这几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那个就是这么个事件涉及到哪方权力，哪方政治？那么我觉得呢，从目前的就是媒体上了爆料的一些情况来看呢，那么第一，显然涉及到就是很高层的这种就是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因为我们知道释永信他的房间呢是被全方位监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有那个就是人指出了，就是释永信他的上身呢，跟那个前任的河南省委书记了，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呢，那么是非常紧密的。那么所以呢，从多大程度上来说，那么这个事件呢，跟李长春呢，那么有关系，那么跟背后的权力那个争斗有关系。那么第三，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说因为最近呢，那么中国所谓的打老虎了，那么正好是一波接一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像郭伯雄，那么还有像令计划了，那么被推出以后了，那么现在呢又在那个渲染这个就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多大程度上跟郭伯雄、跟令计划等等他们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也就是说，令计划我们也知道，那么他做过就是中共中央那个就是统战部部长，那么也应该呢属于是那个宗教事务呢也是统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边第一个我认为里边有很大的政治文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还那个就是只有就是等待那个看以后它的后续它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在于，作为老百姓呢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那么因为我们说到中国是不是在爆发一个道德危机， 那么中国道德危机早已经爆发了，而且爆发的很久了，而且呢就是说从中国的官员的这个邪恶式的这个腐败了糜烂了，那么就是那个无法无天的贪腐了，那么从这里边呢已经可以看出中国的道德呢已经突破了底线了，已经走向一个邪恶的国家。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么像那个就是寺庙了，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最后一方净土，为什么寺庙少林寺这个中国最有名的这么一个佛教的这么一个寺庙，那么如此的糜烂，那么如此的荒淫，那么如此的就是这种无道德，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呢，那么会继续的那个激发中国老百姓呢讨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有没道德，我们怎么样重建我们的道德。对，
好，谢谢蔡教授。行，那么接下来想请问这个温云超，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实际上对就是说官媒的态度好像一直是感到比较的暧昧，没有给予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我看到这个环球时报说呢，那么释永信到现在还没有被调查，是因为现在证据都不充分。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负责这个调查这个释永信的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呢，这起事件是关系到这个中国佛教的形象还有声誉。还有就是说这个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这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叫李向平呢，他说呢这个释永信扮演了佛教与世俗社会桥梁的角色。那么他说如果要是这个真的想宣扬佛教的话，那么这个要影响让这个佛教影响社会，那么就必须得跟社会进行一些互动。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来看这个官方对这个释永信的这些丑闻的这些辩解？那么您认为这个宗教人士是不是应该以这个释永信这种方式呢，去所谓的影响这个社会呢？
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来自于官方的调查，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公安系统的调查，这一方面调查的对象竟然是少林寺举报有人污蔑他们，所以他们在公安系统方面，他们就举报所涉及到的一些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报进行调查。这里头我要特别列出来，其实很多已经涉嫌犯罪，例如用武力强奸少林寺下院初祖安尼森、释元果，还有就是挪用善款侵占少林资产、行贿官员、偷税漏税、窝藏罪犯，这些全部都是公诉罪行。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如果有人正式提出控告，检察机关应该责令公安机关做出调查，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调查的启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来自宗教系统，就是统战部门的调查，就宗教管理局方面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目前为止他调查的层级还是比较低，甚至连省一级的都还没有到，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整个系统其实都在拖，因为作为宗教管理局来说，他也不知道举报的这些人是何方神圣，所以他们更大的精力是在调查施正义是谁，并且他们一直用施正义没有这个人来搪塞外界公众对他们调查的质疑。当然随着8月8号就是说有6名包括像释永信的徒弟就是释元鲁，他们一起到北京举报这个事情，我想会进入更高的层级。我想对于地方宗教管理系统来讲，他们不调查可能都比较难。至于有学者说释永信扮演了佛教与世俗社会桥梁的角色，这个在我看来简直是无扯之谈。释永信至于民间为什么对他的事情那么感兴趣，就释永信在身上一点都没有展现出来民众平常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当增大德的形式。所以就是说如果宗教要和社会互动宣扬佛教，那惯常的话我们应该能在释永信身上看到更多的慈悲，但事实上我们完不到。所以这些一些学者在我这个事情上为释永信洗地，其实也就是为现在的一个道德的堕落在洗地。
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夏明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这个大的媒体哈，实际上是谈到这个释永信的这个他怎么从一个普通的人那么变成一个这个金牌的这个所谓少林 CEO 啊。那么他们谈到就是说这个释永信当时在刚刚出家 80年代刚刚出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少林寺是一派这个破败的景象。那么通过他后来成为方丈，那么一步一步的话，把这个少林寺打造成为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形象，那么打造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品牌，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哈。那么好像是对他的这种就是说这个事迹是非常的，也是有一定的赞赏的意思在里面的。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就是这个中国这个佛教啊，这个少林寺所代表这派这个中国佛教，那么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他是不是对这个推动中国的文化，这个正面的文化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呢？
对，因为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呢，中国的整个宗教系统，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的那个宗教了，那么他们呢，生活在一个中共的那个就是无神论的这么一个权力的这个掌控之下了。那么尤其又在就是目前物欲横流，那么经济了，那么就是主导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这个情况下了，那么确实他们的生存空间呢非常艰难，也就是说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了，那么必须在钱和权那么界定的这个狭小的空间那个这个道场里边呢，那么在里边那个做事情，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会制造出那么释永信，还有制造出少林寺这种丑闻，那么这样的这些事件呢，那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因为它涉及到整个中国的宗教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因为我目前呢，我们看呢，比如像我那个在那个就是8年前吧，那个我在那个国内讲学了，在就是湖南，那么我也去参观当地的那个寺庙。那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一进到任何寺庙了，那么这些僧人呢就会来缠着你，然后就会给你那个恐吓说你现在有灾，有血光之灾，或者当时我跟我女儿一起去，他就说啊你有灾呢会降到你的女儿身上，那么你除非就是说你来听我的，我可以帮你那个就是那个消灾了。那么那就你就问他，那么消灾要怎么样消法，他说那你先给我2000块钱3000块钱。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你看到了中国的寺庙了，这些僧人的堕落，然后呢整个寺庙的这个承包，然后寺庙上市，然后呢他所谓的这个僧尼呢，他们呢有时呢也不是就是说那个真正的出家人，他们呢可以是兼职，可以白天呢穿着那个僧尼的这些那个制服呢去上班，然后晚上呢再过着这个就是世俗人的这个生活，包括婚丧嫁娶等等。所以呢就是说中国的汉传佛教呢，那么其实是在全方位的堕落，这是毫无那个就是疑问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呢他对佛教呢非常感兴趣，那么习近平呢他觉得呢他打造的这个中华复兴呢里边呢，他认为佛教呢那个就是复兴之路呢佛教可以起很大的作用。那么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从多大程度上习近平他在打造他的中国梦，那么复兴中华的那个文化的过程中，他认为佛教他现在要重新整肃，要抓一抓，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少林寺事件是他整个要控制佛教的一个大的方略中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这呢值得我们的观察。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呢对那个佛教的这个堕落呢，那个是负有那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呢中国政府呢他管控宗教了，管控宗教里面的领袖人物了，他一个独特的方式就是在于给予他们特权，让他们堕落，从而呢给他们呢就是有把柄呢抓在中共的统战部了，那么国安部的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呢就会成为中共的工具，然后呢去控制就是广大的信众，控制老百姓。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件呢跟就是班禅大师啊他的经历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因为班禅呢我们知道他是结婚生子的，他还有女儿的，那么而班禅的话呢这个精神被迫了，那么其实是中共呢是那个就是有意的去那个鼓励去诱惑，那么最后的话呢，那么通过就是国安系统呢，那么控制他，把他的这些那个性生活行为呢，那么都给他录下来，那么甚至呢在他的妻子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女性呢，那么给班禅玩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把他给那个作为把柄呢能够敲诈班禅。那么我相信呢释永信呢他其实经历的是同样的这个遭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呢就是中共怎么样控制宗教，然后通过宗教想控制民众，那么这个政治链条呢，那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
好，谢谢夏教授。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打进热线电话了，那么现在就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江苏的詹女士，江苏的詹女士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非常喜欢看那个美国之音的节目。
好，谢谢。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完全相信花和尚的挑衅是事实，因为这个现象太熟悉了， 今年我在，因为今年我在那个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下面做什么电子牌的现货交易，他们都是以电子商务为名义开设的现货交易，实际上都是非法期货。然后这些芯片骗局呢，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屁股下的一个芯片大骗局。现在受害者呢到处投诉无门，然后就像这个花和尚的丑行，通过那个下面的那个少林寺的人员投诉了以后，没有人相信。
好的，好的，谢谢詹女士，您的观点我们已经清楚了。下面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这个军校管理局，他们可以这个和这个寺庙里的分一份肥肉啊，这个有物质利益啊，它是有这些房产啊，什么教产，他们都可以请到相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保护这些，政协身为政协委员的这些，他们已经政治化了，不是宗教化了这些人，所以他这个信用性有一回和说指责这个天主教的教宗，这个本都十六世退休了，说西方的宗教不行了，意思是说的东方的宗教佛教行，而且恰恰的这个佛教被这个物质化的、这个。他没有权利指责这个西方，而且真正西方的宗教在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这不行，而中方的中国东方中国这个佛教在退化在堕落。来，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杨先生，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啊。我认为呢，就是都是我们这个专制体制啊，无神论强加洗脑教育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从文革开始就这样子搞了，使这些人失去信仰。另外一个现在就这些信仰啊，教派都是被统战控制的，所以没有信仰自由。特别是六四后，主要是江派控制这些统战系统，使闷声发大财，造成这些物质第一。爱情主义，所以呢，习近平现在想改变这状态，暴露出这种丑闻。为什么以前没暴露？就是因为习近平以前没办法控制，现在就必须控制统战这一块，先把这个权力拿过来，所以习永信就被揭发出来。如果习近平不改变、不政改，实行自由民主的这种转型呢，这种也不会改变。
好的。好的，谢谢广西的杨先生。最后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说啊，现在中国现在道德最坏，然后呢整体那个最腐败的就是官员群体。可悲的是，佛教啊，包括道教这些都进入了这个官场群体，什么处级和尚、科技尼姑啊，你想想，这都当官了，那不腐败吧？那道德不堕落吗？就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那么我想请那个温先生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就是中国这个百姓啊，普通的这个平民百姓，还有就是网络上就是包括这个微博呀，还有这些社交媒体上，好像对这个事件的反应非常强烈。那么认为说你释永信最大的原罪呢，就是说你怎么可能变得这么的功利？因为你是一个宗教人士，是一个佛教的，是一个这个值得尊敬的一个宗教人士。那么但现在好像是官方的态度有一些这个跟这个民间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认为他是一个 CEO， 那么是少林的 CEO。那您认为就是说作为一个宗教人士的话，他能不能拥有一个 CEO 这样的一个头衔呢？
这点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 CEO 和他本身一个僧人的身份是相互冲突的。即使他们要把庙经营好搞好，他们其实有另外的架构，例如那你彻底就脱离僧籍，然后你可以做一个经营公司，然后作为 CEO 去经营。你不可能一方面是一个僧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商人，这个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的身份认可里头也是不适合的。但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顺风顺水的一路的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这个刚才那个教授也谈到，就是说 背后的李长春，其实这种就是宗教跟权力的高度结合，其实是汉传佛教千百年来一直的非常显著的特征，在河南这个地方尤为明显。例如平顶山有一个世界第一大佛，高153米，上面的面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按照李长春的面容来塑造的那个佛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知永信自己成为少林寺的实际的主持人的时候，李长春在背后起到的推动作用，从财新目前的报道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看，民众对释永信对少林寺这个议题的关注和不满，其中也投射了对佛教的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和以及他们跟权力的高度的结合这种的不满。
嗯，好，谢谢。那么最后想请那个夏明教授用非常简短一两句话来谈一谈，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整体的这个道德水准的下降呢？
对，我觉得呢，它是一个专制社会了，这个权力了带来了一个毒瘤了。但是我觉得有信心在什么地方呢？尽管中国现在有的官方的控制的宗教在堕落，但是中国人民呢在经历一个强大的一个信仰上的革命，也就是在民间层次上，在个人层面上，中国人呢越来越多的在追求他自己的精神信仰，那么越来越在那个追求那个就是脱俗，那么出世的精神，那么这种超越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独立评论人士。